大家好，多谢大家收听 podcast 节目《摄时间》，我是阿聪。今集咧，我就希望分享一下关于咧一个神秘家族，一个极度有钱、富可敌国嘅家族——罗斯柴维德家族嘅一啲故事嘅。咁我要讲嘅咧，就介绍下佢哋嗰个家族嘅啫，就唔系要讲太多咧嗰啲咁样嘅，即系阴谋论啊嗰啲嘢嘅。第二樣想講嘅主題咧，就係關於 Uber 嘅。嗱 ，Uber 咧喺世界各地非常之盛行啦，包括香港。但系咧，點解佢喺日本咧，好似就有好多阻滯咁樣咧？咁都可以分享啊。咁講翻呢個羅斯柴爾德家族先啦。嗱，咁咧呢一個家族咧，簡直係串連咗歐洲嘅近代歷史啊！呢個家族咧，佢19世紀嘅時候咧，喺歐洲建立咗一個金融嘅帝國，甚至乎咧富可敵國，甚至乎有錢過好多國家。嗱，一般咧外界去估計，即係佢呢一嗱，一般咧外界估計佢哋呢個家族咧有幾多錢咧？最保守估計咧都係50兆美金。嗱，50兆即系几多咧？即系五后边加13个零。另一个讲法就系，如果将50兆美金分俾地球上70亿嘅人咧，每一个人咧都可以攞到70,000美金。嗱，不过咧《福布斯》杂志咧都有讲过，其实咧经过咗咁多代嘅后代之后咧，要计算佢哋嗰个家族嘅财富咧，就已经好困难噶啦。所以头先讲个数字咧，都系一个好羊膜嘅數字嚟嘅啫。好啦，咁講翻呢個家族嘅一啲故事先。呢個家族咧，最初嗰個強者咧就喺1744年出生嘅。咁住喺個法蘭克福嘅猶太人嚟嘅嚇，猶太商人嚟嘅。咁原本從事啲古董買賣啦，咁越做越好啦。當然，跟住自己開埋銀行喎，跟住做咗法蘭克福嘅首富。嗱，咁咧佢有5個仔嘅，咁佢個三仔就離開屋企啦，去咗倫敦發展嘅。咁當時咧，歐洲咧因為拿破崙嘅關係咧，就成日都打仗啊。咁好多嘅當時喺嗰啲地區嘅貴族咧，都去咗咧英國甚至乎倫敦咧避難嘅。咁委託呢個三仔去買啲英國債券啊、股票嗰啲啦。咁於是咧呢一個三仔咧就時勢做英雄啦，就喺當時咧就成為咗倫敦咧金融界嘅大人物啦。咁當然都係有賴佢喺佢爸爸嘅身上學習一啲理財同埋創業之道啦。咁呢位三仔咧，佢除咗成為金融界嘅大人物之外咧，由於當時係成日都打仗嘛，佢成日喺英國危難嘅時候咧，就提供咗一啲好大嘅軍事嘅支援俾佢哋。咁當然其實都係講緊錢啫，一啲軍費嘅支援。咁於是咧同軍人啦，同埋政府咧都建立咗咧好熟嘅關係噶。咁咧呢個三仔咧都可以話咧喺英國嘅發展咧非常之成功啊。咁而呢啲成功咧激發咗阿老豆嘅一啲大展拳腳嘅想法。於是咧老豆咧就將阿細仔，即係頭先講阿三仔嗰個細路啦嚇，阿細仔去巴黎啊，隔幾年咧又派埋阿二仔同埋阿四仔去維也納啊同埋其他國家嗰度。咁咧就留翻阿長子喺法蘭克福嗰度咧。就陪住自己同埋守住呢个祖业啦，嗱就系咁样咧，呢个爸爸就运用佢5个仔咧，有4个仔出国咧，又形成一个咧全国或者甚至乎系全欧洲嘅其中几个国家都有佢分支嘅一个帝国出嚟，咁啊成为咗全球第一家嘅国际银行啊。咁因为佢喺各地嘅都系自己嘅仔嘛，咁所以咧其实佢可以充分咁样利用咧各地嘅资讯啊，包括咧政治啊、经济啊等等嘅重要情报啊。咁可以第一時間知道，第一時間應變。咁好似頭先講過啦，三仔喺倫敦嗰度，因為機緣巧合之下咧，同政府同埋軍隊咧建立咗好熟嘅關係啊。咁咧，佢哋成個家族咧都用翻咧呢一個智慧喎。喺各地嘅家族成員啦，即係包括可能二仔啊、四仔啊、五仔啊，佢咧都不惜工本咧，就同當地嘅皇室成員啦、貴族啊、政要啊、軍隊嘅將領等等咧，就打重本建立關係啊，因為背後有好大嘅利益啊嘛。咁去到1800年代初咧，咁拿破崙咧喺呢個滑鐵盧戰役之後咧就霸權瓦解咗啦，但係咧呢個羅斯柴維德家族咧就係開始咧發跡啦。嗱喺1800年代中咧，佢哋家族咧已經係成個歐洲最有錢嘅家族啦。嗱，好似頭先所講啦，佢哋家族嘅發跡咧其實都係同戰爭，其實都係同戰爭有關嘅，都可以話咧發災難財。嗱，佢哋咧其實都唔使特登壓住。 他们支持或者借钱给那个国家或者政府，如果赢了场仗当然好，输了场仗都没什么所谓，因为他们经常都用要那些国家去清理债务为原因，那你那个国家没钱赔嘛，那赔什么？就赔那个战败国的一些矿业、啊、或者钢铁业的一些特许权。其实这些做法呢去到现在即是二千年的时候都经常听到的，但是当时在18年中呢他们就用这个做法呢就在战败国那里得到这些的特许权，然后更加在这些国家那里就召开银行召开证券行去进一步垄断那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很多他们家族一步步发迹的期间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我今集就不详细分享住了。讲回近代，其实这个家族在二战之后就式微了少少，不过始终都是一个超大的家族。而近代被人会提起就是因为他们的继承人之一詹士罗斯柴尔德就跟希尔顿家族的二小姐就 Licky Hilton 就结婚。讲起这个希尔顿家族大家一定会知道，就是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他们有希尔顿酒店，而其中一个十年八年前很出名的就是他们经常在名门圈那里爆出新闻的，就 Paris Hilton。咁而呢個阿二小姐 Licky Hilton 咧，就喺之前啦，就同佢哋即係繼承人之一阿詹士咁啊結婚，咁所以咧就會多咗人討論翻啲啦。咁但係呢一單新聞咧，其實喺前排嘅一段時間咧，咁報導完之後咧，咁佢哋家族都係繼續咧保持呢個低調嘅作風嘅。好啦，咁講下今集嘅第二個主題啦，關於 Uber。Uber 咧，佢基本上咧，佢去到邊一個地方，佢都好似係一定可以咧攻佔到嗰個地方嘅市場咁樣嘅。不過咧，有一個地方咧例外嘅，嗰個地方咧就係日本。嗱，日本咧如果搭的士喺日本搭傳統嘅的士咧，出名貴啊，大家都知噶啦。因为咧佢提供好高质嘅服务嘅，咁啊的士司机都着晒好不停嘅制服啊咁样啦，咁大家都知啦，其实所以一般咧日本嘅的士咧都唔系俾游客啊或者大部分嘅市民去搭嘅，其实系俾一啲商务用啊或者一啲真系有特殊需要嘅人去用嘅。嗱，好似头先所讲啦，虽然佢贵啊。咁但係呢佢嘅服務呢真係好高啊，例如佢本身喺好早期嘅時候佢已經統一咁樣要裝 GPS 衛星導航啦，咁啊個客呢要去邊呢，其實佢一早呢已經擬定好路線㗎啦，咁又唔好爭拗冇拗叫㗎，個客呢都睇到自己嘅路線嘅。咁另外喺收費方面啦，咁啊日本的士司機呢一定要跟返個標去收㗎，唔似大家見到的可能有些其他的情況在其他的地方、啊、會不跟標去收。另外在很早期的時候呢，日本的的士呢都已經是全面地連線了信用卡的系統了，要碌卡去付錢呢絕對不是問題，樣樣東西服務質素都是很高的。但呢其實 Uber 呢它不嬲為什麼可以這麼迅速地打入去其他國家的市場，就是因為其他國家的市場本身那些所謂的士又好啦白牌車又好啦，那個行業呢本身其實個服務水平呢都不是很高的，例如經常都出現兜路啦、不按標收費啦、拒載啦、遠又嫌遠啦、近又嫌近啦、上車又秒你啦咁樣，跟住又最後都係會好強烈嘅一個即係溝通同埋交流，好不快咁樣去告終。咁所以喺呢一啲地區咧 ，Uber 提供一個相對高質素啦、啊，對司機有較嚴格嘅管制啦，喺付費同埋嗰個按標收費方面有一個好高以科技去彌補嘅一個系統啦，咁樣等等等等嘅一啲高質素服務咧，先至可以瞬間咧贏過咧世界各地嘅一啲國家喺當地嘅本身比較低質素嘅的士服務。咁但係好似頭先所講啦，日本的士本身嘅服務質素已經咁高，咁所以咧其實 Uber 咧係好難打入去日本嘅的士市場，或者換句説話講啦，佢都打入到，但係就冇喺其他國家咧打入到咁快，同埋打入得咁猖獗嘅。咁咧以上咧就係關於 Uber 點解咧喺打入日本嘅的士市場上面咧點解好似困難重重咁樣嘅幾個原因。咁唔知咧大家咧如果真係喺日本嘅時候咧，有冇搭過佢哋本身嗰啲的士咧？又或者咧調轉講，有冇試過咧喺日本咧嗌 Uber 咧？咁今集嘅時間咧就差唔多， 如果大家喜歡聽這個節目的話，記得去我的 Facebook page 和 IG 度 follow 啊， search 攝時間就可以了。還有記得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度訂閱加上評分啊。多謝你的支持，拜拜。